有没有很紧张啊？当然我问的是这个，病毒啊，有没有很紧张？下午是比较容易放松的时候，对不对？把这个紧张放在一边啊，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有神的遮盖和保护，感谢神啊！这个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有宝贵的这样的机会，可以来领受神的话语。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阿门。好，今天下午我们来看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来打开列王记下列王记下旧约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十九章，十九章。好，我把这章读给大家，《列王记下》的第十九章。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王、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成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 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在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透过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话语，主啊，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主啊，经历这一周许许多多的事情，也有这样一个紧张的环境在包围着我们，主啊，有很多的困难，主啊，横在我们的眼前。但是主啊，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你的同在当中，主啊，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主啊，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在这个时候来从你那里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来打开我们所有人的心，主啊，来今天就是要从你那里来领受，主啊，高牧我们的心，也高牧传讲人的口，主啊，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透过的话语得到极大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主啊，今天走出这个教会就不再一样，主啊，来改变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啊，今天这个题目叫做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求告主名就，我们常常说这句话，因为很熟悉，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说，我们已经得救的人，你仍然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有挑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今天从这个列王记下十九章，特别是当犹大人还有他们的王西西家遇到一个极大的一个灭顶之灾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极大的危机之下，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可以如何的帮助我们去更加的认识神和更加的去依靠他。我们要讲到这个列王记的时候，读过的人都非常的清楚，因为列王记就是一个讲到以色列和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各个王他们的这个登基的时间，然后他们这个退位的时间，讲到了他们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王呢，还是一个讨神厌恶的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的这样的王，许许多多掺杂在一起。这个西西家是一个好王，西西家是一个好王，因为我们在第十八章，我今天讲那十九章的时候，请大家要注意，你这个圣经拿在手里，常常要往前翻，因为十八章很重要，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十八章呢，讲到了西西家做犹大王，前面描述到这个西西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做了什么事情，写在第十八章的前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边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大家知道这个铜蛇是怎么来的？ 有这个仰望铜蛇的人都活了，被蛇咬，被火蛇咬了的人，仰望这个铜蛇就全都活了，有没有？在民数记的应该是21章的大概那个地方讲到了。这边讲的说这个说这个因为呢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他们把它给当成一个偶像在拜。然后呢，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啊，读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这个神对于全心依靠他的人就是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那就是无论他去到哪里，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亨通。然后呢，这边后面讲到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这个西西家呢是一个非常有气魄的一个王，他和前面的王很不一样。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王，而且他做了前面的王不敢做的事情，他把这个丘坛终于废掉了。前面的王很多都在讲到他们侍奉神很好，可是呢还没有把这个丘坛废掉。这个丘坛呢是以色列人效法周围的那些国家来祭拜外邦的偶像，那些假神用的东西。这个西西家非常的有这个决心，他把这个丘坛废掉。不仅如此，他全心的依靠神，神与他同在，于是这个人变得非常的刚强，他非常的勇敢。他在这个做了一件事情，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可见以前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从属的臣服的一种关系。他要向这个亚述帝国每年都要交这个贡物都要上贡给他，因为他的亚述国非常的强大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西西家做得非常好，他下定决心，当他侍奉神的时候，他看到原来侍奉耶和华有这么多的祝福，他把所有的那些偶像都弃掉，而且呢，因为他全心的信靠神，神使他非常的刚强，他决定不愿意再服在亚述帝国这个恶下。亚述帝国是挟制他，欺压他们，让他们去上贡，臣服于他。但是这个西西家说，我不愿意再侍奉你，而于是就背叛亚述，这需要极大的一个勇气。我们要看到在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到了他的一个鼎盛时期，非常的强大。亚述帝国他们的军队所过之处无一能够幸免，全部都被他吞并进来，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帝国。而且这个亚述帝国，古代的亚述帝国，他们以自己的那种残暴著称常常是把这个俘虏抓住以后割鼻子割眼挖眼睛那种极为残酷的一些刑法来对待那些他们征服的那些地区的人。你可以想一想，西西家作为南国犹大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他可以敢于背叛这个亚述王，证明他跟随神全心依靠耶和华的人，耶和华使他刚强壮胆，他决定不再去服侍这个亚述王。这好比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下定决心要全心依靠神的人，他不愿意让他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一种捆绑来压制着他，他受不了这种捆绑，因为这些捆绑仇敌带给他的这些捆绑让他感觉很不自由。这是一个耶和华所看顾的人一个他信奉耶和华的人不应该有的一个样式。于是西西家觉得非常的便于是他要挣开他的恶，不要再侍奉这个亚述帝国。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在神的允许之下，这个西西家作为一个敬虔的人，他接受了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下定决心要去侍奉神的时候，你要下定决心你要做好准备，你侍奉神一定会遇到一个这个考验在里头，它不是非常的容易的。圣经新约部分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的3章12节告诉我们说，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到，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怎么样？弟兄姐妹们，能背下来吗？受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你要做一个敬虔的人，一定会受到逼迫，受到考验。 西西家呢，在这时候，当他背叛亚述王的时候，亚述王这个终于找到了他。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西西家背叛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王刚好他围困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哪里呢？是在犹大国的北边啊，它是这个北国以色列的都城。围困撒玛利亚，于是呢，后来把这个撒玛利亚给攻下来了，3年把这个撒玛利亚城攻下来。然后呢，这个后来呢，这个亚述王呢就把以色列人给掳到了亚述，这边记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后来我们才知道了，到了新约，为什么犹大人和撒玛利亚人合不来？为什么犹大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这个原因就写在这里，非常的清楚。说他们掳去以后呢，就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这是在18章的第11节附近，并马代人的城邑分散在各地，而且呢，把这个外族人填补在这个撒玛利亚啊，所以那边就有了一些混血儿的的存在。于是呢，他们被认为是一群不敬虔的人。长话短说，在这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给灭国了。紧接着过了几年，亚述帝国调整了以后，稍微养精蓄锐以后，马上扑向了南国犹大。啊，扑向了犹大国，在这个时候，西西家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的功课。你看十八章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从第二段就是第三段13节啊，这边讲到，这个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呢，亚述王希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那当时攻下了很多大的城，还有数不尽的小的乡村，全部都拿下来。于是这个时候，14节我们看到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这个亚述王也没有手下留情，就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是300塔连德，300塔连德大概有十一吨的银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反正我是没有见过。金子30塔连德，有一吨。啊，一吨的金子，这对于一个小小的犹大国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他们已经不是鼎盛时期的所罗门的时代，如果是所罗门的时代，这些其实算不得什么。然后西西家呢，就把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说西西家呢，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事情，那就是说，你会看到西西家他的信心不是一天铸就就完美了，他要经过一个考验，他要经过仇敌的这种压迫之下，看他如何反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我说过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西西家面对仇敌扑上来的时候，在第一个时间他退缩了，他觉得完全被仇敌给淹没、给压倒了，于是他觉得非常的害怕，因为他看到了北国的灭亡，他看到了其他国家全部被亚述帝国一个一个的吞并掉。这个时候，马上这个厄运似乎要临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作为一国之君，这个西西家王呢就决定，示好，向这个亚述王示好，说，求你不要打我，而且他说我有罪了，我错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你可以罚我，我错了，就给你钱。但是他自己没有那么多钱，他把他王宫里所有的拿出来以后不够，还要把神殿中的耶和华殿里的金银都拿下来，特别是金子是从门上、从柱子上刮下来的。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在仇敌扑上来的时候，遇到这个极大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退缩，是会害怕。但是，这个要点是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3个要点，其中这是第一个要点，这个要点叫做拒绝向仇敌让步。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往后去看，你会看到这个。亚述人没有很快的善罢甘休，但是在那个以前，这个西西家所做的这件事情，却让我们学到了，你知道，有的时候， 当一个困难很大的时候，你会很慌乱，你会甚至不择手段的尽一切的可能要去解决这个困难。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却把一些不该拿出来的东西拿出来给了仇敌。你知道，在这个时候，西西家王这个金银是从神的殿里拿出来的，这些所有的金银照着旧约的吩咐，我们都知道这是献给耶和华分别为圣的，这叫圣物。但是仇敌要向他索要金银的时候呢，他为了偿还，就把这些东西刮下来交还给，这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情。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很多的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一些原本我们都已经给了神的，或者我们原本应该给神的东西，我们全部把它拿出来用来去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话才是当务之急。就算我们给了神，没有办法，神对不起，这个东西先给我一下，我要用来去解决这样一个困难。那 OK， 你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困难，你需要花很多的精力的时候，你需要花你的时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诱惑和一个陷阱，就是说你是不是会把你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志向把它打破掉，把它给 cancel 掉，然后呢，你原本要献给神的时间，这个时候你认为你的工作完不了，你认为你的作业做不完，你认为你很多的事情必须要用你自己的头脑花好多时间去想，于是说对不起神，这个时候我没有时间向你祷告了。这么困难的时间，对不起，我没有读神话语的时间了，因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我要把所有的我的东西，我能够调动的，我的时间、我的体力、我的金钱，全部用来解决当前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太难了。神，对不起，你可以先靠边站一下，我给你的东西我先拿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常常在慌乱之下，我们会错看哪一个更加的重要啊，我们会把神推到一边去，把原本要献给他的东西收回来，结果呢，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支配，可以调动，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然后会让这个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你看到亚述王没有马上说我收到钱了，好，成交了，我走了，以后不会再来犯，没有，马上他派他的使者又找到了西西家。这一次呢，他的目的非常的明确，这次的目的的非常的明确，在十八章后面讲到了，他收完钱又马上过来，过来以后呢，他向这个犹大的百姓说了很长的一段话。那这番话呢，我们做一个总结，你会发现这个仇敌完全没有因为收了钱就收手的这样一个意愿。我要告诉你的一点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属灵的仇敌撒旦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他你觉得害怕的时候，你向他开始妥协的时候，你开始害怕他的时候，你越是退步，越是让步，你越是妥协，我们的仇敌会继续的往前，得寸进尺。他是得寸进尺的，他不会是善罢甘休，他不会因为你的一个退缩，好，到此为止，这是一个交易，我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不会再找你麻烦了，你就太天真了。我们的仇敌是一个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的一个仇敌，他会不断的攻击你。你的让步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目的是最终要把你吞掉，他是要来偷窃、杀害还有毁坏的。他不会因为稍微碰你一下、打你两拳他就善罢甘休，你要记得这一点。在仇敌的面前，你的妥协和让步永远不能够解决问题。你在打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必须要站得稳，是寸步不让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这个五章的八到九节，手头有圣经可以翻一翻。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啊， 彼得前书的这个五章的8到9节，我们非常熟悉，是这样说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我们一起来读：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后面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你的一个立场是不是退步，不是让步，而是坚决的去抵挡他，因为你知道你退一步，他就会前进一步，他会向你索要的更多，他直到会把你的生命吞掉。所以包括前面讲到这个重点，当你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常常会因为慌乱害怕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这个时候最能够帮助我们的，唯一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乃是我们的神。阿们。任何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当你放弃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你是自己给自己找了更多的麻烦，因为你认为你妥协，你认为照你的头脑去调动这些资源，甚至把给神的都拿过来，你认为你是聪明，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让步不是办法，我们是拒绝向仇敌让步的。第二个要点，叫做拒绝恐吓和欺骗。我们刚才没有读这个18章，我们可以再回到列王记下的18章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八章呢，刚刚我们读到了西西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讲到了他如何遭到了亚述帝国的攻击，他又如何臣服，如何献上金银。然而这个时候呢，亚述王仍然这个差派他的使者们过来，这个叫嚣的是要怎么样？是要把这个犹大国像以色列国一样给灭掉。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后面在这个。拉伯沙基，就是他的这个传话的人所说的话，他说呢，说我们要把你带到一个这是在第31节啊，31节我们可以跳一下看到31节这边，他说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这是像要像这个掳北国以色列一样，要把犹大国掳过去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到仇敌没有善罢甘休，在拉伯沙基所说的这一番话里头，你会看到两个他背后的一个主要的意图。仇敌的话永远都只有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就是要恐吓，就是要威胁，就是要惊吓你，他让你觉得他非常的害怕，让你觉得你没有救了，你逃不出他的手掌心。这是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有人常常有一些捆绑，有人常常的因为一些常年过去的一些经历，导致于他在这个仇敌常常会透过一些特殊的一种让他心里很怀疑，让他心里很胆小，他可能怕黑，他可能怕一个人睡觉，他可能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做噩梦，梦见仇敌来向他索要东西，他会有这种方面的恐惧的心理在里头，这是仇敌给他的，所以仇敌会把这个恐吓作为他的其中一个意图。与此同时，在他的话里头还有另外一个意图，就是欺骗。我们讲过，仇敌说的话里头没有一句是真的因为他会欺骗你，这个拉伯沙基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把这一章全部的读过，但是我相信读过的人应该知道，十八章这边的这个拉伯沙基的话里大概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我们还是读一下这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没有读过的话没有一个概念。我们读一下，我们读这个我们从22节，十八章22节看好了。 这是一直是这个亚述王的这个使者向犹大人所喊的话啊。这二十二节他是这样说的：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什么意思？你这你们大概连2000人都没有，你还跟我较什么劲？我给你2000匹马，你估计连骑马的人都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坏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他并不认识耶和华，他可以冒着神的名说，我上来攻击你是神对你的惩罚啊！仇敌会常常把一些根本就不是来自神的意念，他让你误以为这些东西是来自神的，他要欺骗你。他说我上来把你毁灭是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差我过来要把这个地毁灭掉，你是活该，罪有应得，因为神要惩罚你。仇敌会用这种口吻惊吓你，欺骗你。后面呢，这个犹大这边呢发现说，这个拉伯沙基很有语言天赋，他竟然用这个犹大话在说话。我们当然这个那个时候可能是这个很多的他们是这个一些是一些姊妹语言啊，就是弟兄语言，差不多同一个语族的，差不太多。他说你求你用亚兰话说啊，到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们几乎用的是亚兰文啊，用的是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差不太多啊。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就这样说道：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哎呀，这句话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当他围困围城的时候，里面会发生极其悲惨的事情，很多时候 还会有一些人吃人的事情出现，所以他一个极大的威胁，用这个威胁的言语。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我们要听，你们当听由亚述大王的话。他竭力的强调，你们要听我们的话。弟兄姐妹，在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的这个耳朵常常向谁去敞开，决定了你的这个人的心是怎样的。仇敌会竭力的向你来发声，而且让你去听他，让你以为他说的话都是对的，你要听我的哦。他说听这个。你们都要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不是我欺哄你们，是西西家你们的王在欺哄你们，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后来这段我们读过了，读到后面，他讲到35节，说我们看的这个30到33节啊，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尼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他在这里告诉你告诉犹大的百姓，第一，你要听我的话，我说的才是对的，你不要被西西家欺骗。西西家他没有能力保护你们。第二，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会救你们，你们也不要被他骗，你们的神不会救你们，他没有这个能力来救你们。西西家说的都是谎话，这是亚述王说的，他好几次在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你们要听我的话。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作为神的儿女，你的这个耳朵，管好你自己的耳朵，要向谁敞开，非常的重要。在这时候，仇敌无疑在说，告诉你，让你不要去信赖两类人。第一个可以说是属于给你一个正确指导的， 也许是你一个属灵的遮盖，是你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你属灵的长辈给你的一个正确的属神的建议。但是呢，我们的仇敌会欺骗你说，不要听这些人说的话，不要听这些人话。我常常讲，你的这个谈话的对象非常的重要。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劝弟兄姐妹们，你真的不要去找比你还不属灵的人，比你认识主的时间还短。当然，也许时间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找更加能够以一种建立在这本书上的意见帮助你的这个人，你要一定要分辨出来，不要找那些会说一些你爱听的那些话的人，说这个人他一定会说一些好听的话，所以我觉得很舒服，所以我会跟他谈我的一些心里话。结果呢，这就叫做互舔伤口，你知道，两个受伤的兽野兽互舔伤口，互舔伤口是一种我们人的一种软弱的体现出来的。哎呀，是啊，你也很，哎呀，好可怜呐，是是是，然后我也是，然后两个人交流一些心里的很苦的这个经历，然后你们两个成了死党了。但是呢，真正对你的生命来说没有造就，甚至他会把你拉到另外一个方向。哎，你，哎呀，是你像那牧师整天说那些话，根本就不体谅我们的软弱。哎呀，不要听他的，他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来，我们还是找我们的这个，你会找到一群错误的人，因为仇敌会把你，把你的吸引力转向一些根本不会帮得到你的人，反而他会让你去不要去相信那些真正的帮助你的人。于是他说你不要相信西西家，不要相信西西家。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正直的，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一个王，他正在带领他的百姓走向自由，走向一个敬虔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仇敌在这时候拦阻他，告诉他百姓说不要相信你的王，而且他说不要相信你的神，神不会救你的。仇敌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你放弃对神的信靠。弟兄姐妹们，神的最终仇敌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他是要你放弃对神的信靠。我们看到后来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百姓静默不言，在三十六节，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西西家非常的有见识，不要回答他，无论他说什么闭口不言，就当没有听见，不要回应他。所以当仇敌他在向你真是想方设法要把一些非常虚假的东西，一些要动摇你信心的一些言语要放在你的意念当中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坚定的意念，我不要听这些东西，我不要听。不管他是直接你里面直接给你的意念，还是一些被仇敌所利用的一些人要拉你偏离神的道路，这些人的话你应该选择，对不起，这些话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不要听你的话，对不起。你要勇敢的选择拒绝，而且要选择静默，不要去跟他对话，不要去跟，千万不要跟仇敌，你脑子里有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意念的时候，如果你开始选择跟他去，哎，为什么照着他去想，哎，对哈，照着他的逻辑去想，你会被带到一个离神越来越远的地方。因为夏娃在被诱惑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一直在跟蛇在对话啊，蛇跟他说，哎，那个，你看到那个，他说神不让你吃，对不对啊？啊，太可怜了，你看神都不让你吃，夏娃就说，哎呀，是啊，神不让我吃，不让我们摸，怕我们死掉。开始照着他的逻辑开始跟他对话，哎，你不会死的，这是神是怕你吃完以后跟他变得一样，他跟对你们并不是完全的爱，他对你们是有所保留的，不要你听他的，你吃了不会死，不会死，不一定会死，哎，于是夏娃越来越他会陷到这个里头。所以你知道仇敌常常会把很多的这个意念放在你的脑海里，他让你以为那是来自你自己的，然后你就非常的我们常常都会非常愚蠢的去相信这些是来自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于是，哎，就开始照那个逻辑去想，于是你就，离神越来越远。那这是一个功课。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西西家王后来他接到了这个仇敌写过来的这个书信，他非常的难过，他的臣下都撕裂衣服， 悲痛、无助，非常的沮丧，该怎么？他们只有撕裂衣服，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屈辱，但是又没有能力去对抗他们。传过来以后，西西家王也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但是西西家王在这个时候呢，西西家王在十四节这一段非常的重要。西西家王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我们要说的是，西西家终于在这个时候，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神的面前。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仇敌对他的威胁带给他的这个压力，已经是让这个西西家无法承受了。他实在是承受不了了，于是他只能把这封信展开在耶和华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来观看，这是仇敌亵渎你的话，求你来观看，求你来垂听，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终于想到在这个时候还有耶和华可以作为他的帮助。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到了一种绝境的时候才能够去想到我要祷告？有没有？我们平时觉得我们不祷告，我认为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骄傲，我自己可以了，这种事情还用祷告吗？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不是的意思不是让你做一个律法主义者，凡是祷告好像说，哎呀，主啊，今天这个衣服是要买这个红色的呢，还是要买这个蓝色的呢？然后先祷告一会儿，哇，今天吃饭是要用筷子吃还是用叉子吃啊，我要祷告一下。我不是让你做这种人，而是说你要做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才想起来到神的跟前。我们骄傲，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我们不求告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上了仇敌的当，仇敌就告诉你，因为前面说你不要听西西家的话，说你们的主耶和华能够救你们，他救不了你的，你不要被你们的主耶和华欺骗，神不能帮你，或者他会说你们的神不会帮你，他说你们的神不会帮你，他差派了我过来就是要把你毁灭掉的。你知道这是一个更加难的，我们基督徒会常常觉得，那你问说你相不相信主？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我现在问大家，我们的神是不是全能的神？阿门，阿门。神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能不能？能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神会不会帮助我们？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们的神凡事都能，我们的神可以医治那些病人，感谢主。但是你得病的时候从来不祷告，你认为神迹奇事不会临到你，你相信神是可以的，但是你并不相信你的神愿意帮你，你 不愿意相信你的神他愿意来在这个时候听你的祷告。你认为那些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临到别人的，好像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但是他能，但是他也许不会帮我。到了这个你常常会软弱，你要记得仇敌会让你在这个上面跌跤。你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里的第八章呢，我们看两节啊，二节和三节，马太的第八章二节三节说，这边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就是一个传染病严重皮肤病的人要被隔离的啊，现在提到隔离大家很熟悉啊，现在这个疫情啊，隔离啊，大麻风的病人要被隔离直到他好了为止，很多人是好不了，就这样就死掉了，非常可怕的一种严重的皮肤病。被隔离以后呢，意味着他要与他的 犹太人的群体社区要隔离开，成为 一群非常孤独无助的一群人，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这样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说主若肯，你愿意的话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 伸手摸他说，我肯，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弟兄姐妹们，你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你要带着两个信念。你第一个要明白，你所求告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我们的主他的膀臂从来不曾缩短，直到如今他可以行作万事，完全照着他自己的主意，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到什么，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神是全能的神，这是你第一个要相信的。然而第二个你要更加注意的是说，你的神他愿意帮助你，你要不要你对自己说，我的神愿意帮助我。我们一起来说，我们的神愿意帮助我。阿们，阿们。这个信念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即便你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然而你却听信了仇敌的谎言，说你的神能帮，但是他不会帮你，他不愿意帮你，因为你有罪，你犯了错，你没有资格向他求了，他要惩罚你，他要借着我们来把你吞灭掉，这是仇敌的谎言。天父是爱我们的，他愿意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不定罪了，他对我们是有管教的，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他愿意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能，他也愿意帮助我们。所以第三个要点是，你要像西西家一样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来向神来求告，当你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和他的仇敌来对峙来辩论，他接到这封信看了以后，哇，简直是他很生气，又觉得非常的害怕。他第一个，他没有向他的仇敌和他的仇敌来辩论，没有对峙，他也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发愁，原地发愁，哎呦怎么办呢，这完了完了完了， 大祸临头了，我该怎么办，他开始非常的发，他没有这样做。西西家读完以后，转身就把这封信展开在了耶和华的面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行为。你要知道，常常这种排山倒海的，无论是压力也好，还是困难也好，或者是仇敌的攻击临到你的时候，你的选择非常的重要。你会把这种重压一直放在你的心里，哦，一个人在那里纠结，反反复复的在想，在苦恼，然后你在忧虑，让这个害怕，让这种对神的话的怀疑，甚至是在你的心里都开始发酵，开始让他不断的在里头这样的拉扯你，折磨你。你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人常常会，很多的时候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忘记我们的神等在那里，他等在那里让我们去来求问他。但是就像我说的，我们知道 OK， 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他全能的主，全能的主，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自己来担。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愿意帮我们去分担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重担，阿们，天天担负我们劳苦重担的神，天天担负我们劳苦重担的神，他愿意替你来担负。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他在邀请你。他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是容易，担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他希望你不要因为你的骄傲拦阻了你来到他的身边，他不希望你不要被仇敌的谎言欺骗了，以至于你不愿意来到神的身边，以为神不会帮你，以为神要向你定罪，以为你自己是不配的，这是仇敌的谎言。所以神等在那里，当你有了困难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来到他的跟前，你不要等，你不要折磨自己，你不要自己在那里让他发酵在你的里头，因为你的信心很重要，会被蹂躏的，你的信心会被削弱，你会产生很多的怀疑，就在这样一个等的，你拖延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你第一时间要来到神的跟前。于是西西家来到神的面前，直接的向神来求，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祷告。他来到神的跟前，他呼求神的名，耶和华求你，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他高举神的名，他承认神的权柄和能力，他是创造的主。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王、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仇敌会用他所做的事情来吓唬你，说犹大你不要糊涂了，你去看看我来到你以前我已经打了多少的胜仗，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抵挡住亚述帝国的大军的。他们也像你们一样说他们的神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你去看一看有哪一个国家的神在我们攻打他们的时候帮了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到你了，难道你还要相信你的神可以帮助你吗？你会看到很多的人的失败，你会看到很多的人他们能力的有限。当同样的一种压力临到你的时候，很多的人就崩溃掉了，很多人会得抑郁症，很多的人精神分裂，很多的人会也许就疯掉了，很多的人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仇敌会告诉你说，嘿，你去看看那些人所经历的，这些事马上就要临到你了，你跑不掉了。但是西西家非常坚定的，他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知道亚述王他说的那些是真的，然而我却知道是因为那些国家所谓的神并不是神，他们所依赖的都是虚空的，在关键的时刻是不能够帮助到他们的，然而耶和华你却与他们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信靠你，我是有根有基的，因为我知道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因为我知道你的全能，因为我知道你是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神，那些都是人手所造的，所以他们被灭绝也是理所应当的。十九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他把他站在神的角度来祷告，这是一种指摩西也是这样祷告的，所以你要学会如何的祷告。你不是一种求问，主啊你帮助我，你看看我现在多可怜了，请你看到我多可怜，快快帮我一把，快帮我一把，然后我现在怎么样了，我的名声受到了亏损，我的产业受到了亏损啊，我心里很害怕，求你来帮我。危急时刻这样祷告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一定要记得，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种祷告的方式。因为在以色列即将被耶和华遗弃的时候，在那时候若不是摩西站在破口当中为以色列人祷告的话，神就要灭绝他们，有几次要灭绝以色列人，但是摩西说，求你不要灭绝他们，求你不要灭绝他们，免得你的名在外邦人的当中被毁谤，说耶和华原来没有能力去救以色列人，他们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不过是要把他们杀掉在旷野里，主啊你为了你名的缘故，求你亲自的来施怜悯给以色列人，让我来看到你的荣耀，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为了主你自己荣耀的缘故，让天下万国的人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西西家王他的祷告打动了神的心，于是神马上透过以赛亚将神对于这样一个狂妄的亚述帝国的一个审判宣告出来，而且呢说他很快的拯救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我非常喜欢的一些经文是在诗篇的八十一篇，诗篇八十一篇的十三十四节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这样说的，甚愿，这是神说的话，神向他的百姓说，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我们的神时常是预备好的，阿们，我们的神是预备好要来帮助我们的，要来拯救我们的，他是预备好的，然而我们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愿意来到他的跟前。但是神从来不愿意勉强我们，他甚愿他的百姓来依靠他，遵从他的道路。 但是他不勉强他的儿女，他在等候，他希望，他是多么的盼望他的百姓能够来求告他，神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随时就可以替你们来击打你们的敌人，我一只手全然的把你们从任何的你的困境当中可以提拔出来。然而你为什么选择不来到神的身边？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们常常很多的苦是白白的受的，有一句话，我们基督徒不要白白的受苦，基督徒也会受苦，但是不要白白的受苦。神让我们所受的一些苦一定有他的背后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一个善良的目的，是一个美好的，让他的百姓去学到一些功课的一些苦。所以你要去想，阿爸，你去求问神，阿爸父，你在你的这个背后，你的美意是什么？包括这次疫情也，我深信这次疫情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所以你不要让自己白白的受苦，但是我们却常常的很愚蠢，我们常常白白受苦，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跟前。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有很多的迟疑，我们也许他能帮我们，但他不愿意。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他是预备好了的，他在等候你走向他，他能帮助你脱离一切的仇敌，他能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他能为你开任何一条道路，在你觉得四面已经被堵死没有道路的时候，他也愿意帮助你，他愿意帮助你，你就是那一个他愿意帮助的。主耶稣说我肯，但是我们肯不肯来到主的跟前去向他求告，以至于我们受了很多的苦。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以这个来结束，第四章的14-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我们翻到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带着宣告啊，一起来把这句话读出来。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15-16，读三节好吗？找到了吧？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请你能够做一点点的思考。我希望你能够向圣灵来祷告，就说圣灵，求你来，光照我，让我能够查验我的内心有哪些是不愿意向着你去敞开的部分。你也可以思想，在当前所围困你的敌人是什么。当前带给你一种极大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当前让你觉得没有指望，让你觉得很无助的事情是什么？你所受的苦是什么？你受苦多久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心里这样去想，去思考这些问题。你来问圣灵，圣灵啊，我的问题在哪里？思想我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来？你是否还是自己独自去承担的那些你根本承担不了的担子？而且你这些压力，这些折磨不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能，他愿意就在这个时候垂听你的祷告。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心完全的敞开在神的面前。哦，那就是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把我自己的隐情，就像西西家将那封书信展开在你的面前一样，主啊，我把我的心打开来在你的面前， 主啊，你知道这一切，我不要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起你来，主啊，我这个时候就来到你的跟前来，因为我知道你是预备好的，因为我知道你爱我，因为我知道你能够帮助我，主你也愿意帮助我，因此主在这个时候，你将我的心里的所有的重担来为我挪去。弟兄姐妹，在这时候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祷告，照着我刚刚所讲的，照着神的应许，今天就站在神的应许上，今天就把这个时刻，把你心里头一直压制你的，让你得不到自由的，让你觉得非常的沉重和痛苦的，放在神的手里，来向神来祷告。我们的神在这时候要垂听你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开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爸，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一位慈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是全能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是这样的眷顾我们。哦，主啊，你开启大卫的心，让他在诗篇的139篇写道：“你向我的心思意念是何其多，其数不可胜数。”主啊，你就是这样的常常的想着我们。从天上垂看我们，眷顾的我们，看到我们一切的需要。然而天父，你却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你心里甚愿我们能够依靠你，能够听从你的话。主啊，在这个时候来到你面前的你的儿女，我们心里所有的祷告你都听见了，我们心里所有的隐情，当我们向你来显明，向你来敞开的时候，即便我们没有讲出来，当我们的心敞开向你的时候，阿爸，你已经鉴察了。就在这个时候，无论我们是有任何的缺乏，哦，主啊，照着你丰盛的怜悯，你来供应。主啊，于身心中有任何的为明天的忧虑，主啊，来挪去这些所有的忧虑，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信靠你。心中有任何有恐惧的，哦，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挪去这所有的恐惧。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刚强壮胆。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如今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甚至是一个看人看起来是一个绝境一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阿爸，你却知道人的一年，主啊，何等的虚幻。但是主，你的一年却高过我们的一年，你的道路却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主啊，无计可施，我们已经无路可逃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所受的试炼必然不会大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你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来忍受得住。就在这个时候，主，照着个人的需要，主啊，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不光是今天，我们今后要常常的依靠你， 我主啊，我们要常常的将我们心中的隐情来向你来陈明。哦，主啊，以后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信靠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坚定，让我们有聪明智慧去听你的话语，去听那些你所差派的要带领我们走正路的人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耳朵向着我们的仇敌是闭起来的，我们拒绝不听那些仇敌的恐吓和欺骗的言语，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辨别力。愿圣灵带领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你能，你也愿意，因此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座前，向你来祷告，一切都陷在你的手中，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希望这成为一个一种你的习惯，不只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宣讲信息的时候，希望成为你的一种习惯，你能够学会谦卑的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要被仇敌所欺骗。记得我们的神很爱我们，他能，他也愿意。阿们，阿们，神祝福大家。